现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然后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么很有意思啊，这是前面讲四个大兽四个王，后面你再读下去，四个兽是四个国，这个都没有错的。不过这里的四个兽四个王啊很有讲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啊，这个人子是什么时候来才来的呢？人子乃是四个兽以后才来的，才来到地上，才有人子的国，才有升天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记得这点很重要，四个兽就是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么这个四个兽圣经里都提到，他的名字都提到，那么主耶稣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么这个才能够来到地上，才根据圣经预言才降生在伯利恒呢？很清楚，一定要等这个四个王都兴起以后。那第一个王，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巴比伦的第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第二个波斯王古列，第三希腊王就是这个就是亚历山大，第四个我们很快看一下路加福音。你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你看当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杀雅古斯都，雅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皇帝，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然后就讲到主耶稣怎样降生在伯利恒的故事。所以但以理的预言很重要，所以你看见吗？那个有那个解释什么？解释就这四个兽乃是四个王，然后圣经把四个王名字都一直到第四个罗马帝国雅古斯都也告诉我们，等到这个过去以后主耶稣才降生。所以果然主升天的时候，他所得着那个国度是什么？就是圣经，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后来这个起头是谁说的？是施洗约翰说的。那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呢？天国近了，那么天国，所以这是天国，因为天国的王来到，王来到了，天国就来到。所以当施洗约翰讲那句话的时候，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要来到。所以后来果然主耶稣来了。那主耶稣来了，那为什么主耶稣还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意思就是说近了表示还没有到。为什么？因为光有君王没有百姓，所以你看主耶稣来地上就为着他的国度就预备了一些百姓，所以他呼召门徒就很清楚了。那么一直等到他升天，那神将他右手高举，高他立他为主为基督，然后记不记得圣灵就降下来，然后呢120个人就被进成功做一个身体，变成身体上的120个肢体，教会就诞生了。那同时当我们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把钥匙，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那一点都不错。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彼得就开了天国的门，到了哥尼流家里又开了一次，所以你看见天国终于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天国什么时候来到的？乃是教会诞生的时候，乃是主升天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得着他的国是没有穷尽，他得着权柄。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所说，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所以你看这个预言就很清楚的就预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这个启示录第一章，那么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人子就是但以理所说第七章那个人子一模一样的。那不光如此，前面说我约翰就叫你想起我但以理，那么后面呢给我们看见他约翰所看见的人子那个整个的情景呢，和什么呢？和但以理第七章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不过有一点特别，在哪里呢？就是说在但以理书第七章 你看见做宝座的和人子的好像是分开的，好像是分开的，人子被带到宝座前，对不对？你但是坐在宝座，他的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吉伦是烈火，那么是他衣服洁白如雪，那么这个很明显讲到神自己。那么然后呢，下面接着就讲人子怎样，圣经，所以这你看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可以肯定我们的主已经升天，因为他来到天上圣所，所以这是完全是天上的故事，你看见吗？天上的故事我已经说过了，我再说一遍，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乃是外院，等到他升天以后，他去进到圣所，那么这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的。到了第四章、第五章，你看就到了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乃是给我们看见的，现在那个神的宝座，这个神的国度乃是遍满整个的宇宙。所以现在讲到这个，我讲到那个，讲到那个什么，讲到金灯台的时候，很明显是在天上的，因为教会本来就是属天。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但是他又是在地上，你看见又是因为他根本他的位地位是属天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我们的主是因为什么？他好像人子，他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人子。所以第十四节，他的头发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你看看这个根本和这个但以理第七章的形容是一模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和他的父是合而为一的。你怎么形容神自己，就是怎么形容我们的主，因为他所坐的宝座是和父坐在同样，他乃坐在父的宝座上。所以你看见怎么样来形容神，也怎么样来形容他。所以当你看见他头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那就告诉我们的主是亘古常在者。什么叫做亘古常在者呢？亘古常在者就是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就这个意思。所以每次你听见我们的主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你就想起他是一头银发，你就想起他是亘古常在者，昨日是怎样，今天怎样，将来也怎样，整个的宇宙开始的 Alpha 是他， Omega 也是他，首先是他，末后也是他。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看得很清楚，就很清。所以你看这里的形容啊，你和但以理书第七章一对比，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所以这是主升天以后的情形，他已经得着他的国度，已经得着荣耀，已经得着权柄。那么你记不记得是保罗告诉我们他升到天上？你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那一段以弗所书？你看以弗所第一章也是给我们看的这幅的情形。你看哈，这个第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这个能力，一个是复活的能力，一个是升天的能力，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那下面讲过程，怎么升天的？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持，只是天使来说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然后呢，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那么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他是宇宙的元首，不过他怎么做宇宙的元首，他是为了教会的缘故做了宇宙的元首，做了万有之首。所以难怪现在约翰所看见的就是万有之首，换句话说就是宇宙的元首，是这位万有之首做了教会的元首。那么他爱他的教会，他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该敬畏神才对，你不要以为说教会是普通的团体，不，我们的主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 如果祭司，那么坐在金灯台中当主的圣所，当主的祭司来说，所以你看他的衣服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所以一面给我们看他是祭司，一面给我们看他是君王。金带指的君王说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他是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所以可见你看见现在我们的主就是君，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的。那他今天在圣所里面行走在教会中间，他手里拿着金剪刀，他看看哪个金灯台那个灯火快灭了，他要做修剪的工作。所以你要用蜡盘啊、金剪去读旧约，很清楚的，这个祭司所做的一定要修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爱主爱他的教会，当他行走在众教会的时候，你看见他要做修剪的工作，他要做审判的工作。所以今天的审判是家里面的审判，神我们的主不会容让教会随便沾染污秽，随便失去他的见证，不。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就是约翰所看见，所以这是很大的安慰。如果你没有看见教会是行，我们的主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那弟兄姊妹，你我就会很容易失望。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他已经升到天上，他今天可以说在正灯台的中间，他就行走在灯台中间，他是祭司。既然是祭司，他一定要把灯把它修，如果灯灭灯不亮了，他一定要把油加上去，油当然代表圣灵，或者灯芯慢慢冒烟了，他就把有的地方就剪掉，这就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感觉好像没有人管，教会没有人管，如果有人管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但是弟兄姊妹，教会是有人管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今天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的，站在神的面向神负责的，没有一个教会比另外一个教会更高更大。你看这七个金灯台，同样的是面对着人子，同样的是向教会的元首负责的。所以在以弗所的教会不会比在这个撒底教会高一点，虽然历史上久的很多，实在说了，以弗所是整个小亚细亚的省会，不，虽然如此，以弗所教会怎样是在基督面前势立的，你看撒底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见地方性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直接向主负责的。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你不可能有一个中央性的教会，你不可能有一个国力的教会，你不可能有个全世界的教会。你看见不管怎么样，每一个灯台都是向着主负责，那么我们的主就能够行走在中间。如果教会是中央性的，那么这就旧约了。旧约的犹太教就一个灯台，一个灯台上面有七支的，所以你知道说教会应该就一个，全世界就一个。但是不，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在神面前，每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地方的教会都是独立的，向神负责。所以你看见他行走这个行走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是约翰他所看见的。这位人子当然就是但以理所说，所以你看见就是但以理，所以你看这里面所用的那些词还有所用的那些话，完完全全叫你想到但以理，所以那个解释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么你看他头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你就知道这就是那位亘古常在者，他根本就是坐在父的宝座上，因为他得胜了。所以他说，所以你记不记得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我们的主自己说，他说这个正如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证明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他是与万有之首，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那么同时不要忘记，他也是教会的元首，一面他是君王，另一面也是祭司。所以你看他不会放松每一个灯台，如果灯台的灯火不对了，那这个时候 他就要做修剪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用他口中的剑，他的剑出来的时候，那么这就是第二章。你看你对每一个教会，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等等等等。你看保罗写书信他就写了，他从来不是说我现在神圣经没有说主对保罗说你要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说，没有这样的。这里很明显呢，好像啊，神要借着约翰的笔告诉他说，我怎么说你怎么写。